亲爱的主耶稣，我的心思念你，我的灵渴慕你，唯有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活水。我的心渴慕你，就像聘鹿渴慕着溪水一样，我要快快地奔跑到你的跟前，求你赐给我生命的活水，让我喝了永远不再渴，还要从我的心中流出活水的江河，直到流到永生的泉源。主耶稣，你在这里做主为王，你在这里赐给我们你生命的话语，你在这里释放你的圣神在我们中运行，愿你按照你的心，你喜欢的方式，在我们中自由地掌管我们的聚会，自由地把你的恩典分施给你的众子女们。我们安息在你的爱内，来承受你满满的祝福，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大家请坐。天主是爱，他爱你爱我，我们尝到他的爱，我们的生命就更新了，就改变了。他把他的爱赐给我们，他把他的心向我们启示，他愿意众人都得救，为此我们也愿意关心了一些软弱的、痛苦的、无助的、还在黑暗中上亡的，愿他装备我们，传播他福音的喜讯。让我们翻到路加福音第十章，路加福音第十章的第一节，耶稣在众人中选定了72个人，这是从蒙召的一群里面备选的72个人，派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在他前面往他自己将要去的各城各地去，就是派遣他们走在耶稣基督的前面，是耶稣基督的前驱，为基督准备善良的百姓。我们的君王要来了，我们众人要准备好来迎接我们的君王。他要他们有病的就治愈他们，软弱的使他们刚强，受压制的让他们得释放。第十七节，那72个人欢欢喜喜的归来，就是被派遣出去，就要经验你在信心中承受天主的派遣，就有很多他派遣你美好的事情要完成。他们非常喜乐的回来，有很多得胜美好的经验。他们说，主啊，因你的名号连魔鬼都屈服于我们，就是使受压制的得释放。耶稣对他们说，我看见撒旦有如闪电一般的自天降下，看，我已经授予你们权柄，因为他有权柄，他就可以派遣我们承受被派遣的权柄，是权柄的代表。如果君王给你尚方宝剑，可以先斩后奏，这尚方宝剑就代表着君王的权柄，可以先斩后奏，可以带着威能来成行君王的命令。耶稣有权柄，他就能派遣那顺服他的人，你若不顺服，他不能派遣你， 他派遣你，你会犯罪，你会做不该做的事，就是不是他派遣你做的事。所以这72个门徒都非常的顺服。主耶稣说，我授予你们权柄，使你们践踏在蛇蝎上，并能制服仇敌的一切势力，没有什么能伤害你们。如果你真的活在主的派遣中，你不要害怕，磨难只是造就你生忍耐，考验只是让你经验到他的恩宠够用，大的困难就是让你有大的得胜的经验，小的困难就是小的得胜，因为他不会错。重要的是你要被他派遣去做。但是没有什么可以伤害你们，你们不要因为魔鬼屈服在你们的这件事上而喜欢，你们应当喜欢的乃是因为你们的名字已经登记在天上了，那才是我们最大的喜乐。在天主那里有一本生命册，这生命册记载着重生得救的人名。你的名字若不在生命册上，末世录就说你不能进入天主的国。只有在生命册上的人才能进到天主的国。你的名字已经在生命册上，他对萨尔德的教会说，你们若不悔改，你们玷污了我给你们义德的外衣的白衣，你不悔改，我要从生命册上抹去你的名字。那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你不能进天国了。所以重生得救，名字记在那边，就好好的在这恩宠的位置上活天主对我们的旨意。这名字记载在生命册上是最重要的一件事。若还没有重生得救的家人，你要传福音给他们，好使他们的名字记载在天主那里的生命册上。在他那里还有一本册子，在天主那里有很多的册子，圣经提到了生命册，还提到了圣咏139篇那里的册子。我们翻到圣咏139篇第16节，世人的岁月尚未来到以前，我们还没有生下来，我们还没有进到这一个世界里，我们的生命都已全部记录在册表，就是在天主那里有一个册子，记录着你的一生岁月，天主对你的命定都已全由你预先定好。我们是带着使命来到这世上，在那册子上写着我要在这里服务6天的讲习会，我就必须忠心的完成这件事。他召叫你要来这里，你要来。在册表上你是在今天临洗的，今天就要临洗。就是我们都有一个命定，天主的旨意，你活在这命定中才是你的召叫，也就是他召叫我们都是重生得救，进入他的家，进入他的国里，都是被召叫成为他的童女，迎接新郎的童女，明智的做这生命册上的事，愚昧的就浪费了生命，没有做。求神，求主帮助我们知道，我们的宠召，他要我做的我要做，他不要我做的我不要做。还有一个册子，写在马拉基书。我们翻到马拉基书的第3章， 在他那里有一个记录簿 Book of Remembrance， 就是他纪念的册子，记录的簿子。你希不希望关于你的事被记录在那个簿子上呢？当然希望，当然希望。剩有139篇的册子，不管你希不希望，都已经早就记在那边了。生命册是你重生得救记在那边，要好好的活生命。那这一个记录簿是记录簿，是怎么样才可以记在这个记录簿里面呢？你想不想你被记在这个记录簿里呢？想不想？想，那肯定是好的，对不对？又说这好，我们不见得立刻全部明白，但是用你一生岁月，你要明白他给你的爱，给你的恩典是多么多么的广阔高深。在第十六节，敬畏上主的人彼此谈论的，如果你是敬畏上主的人，你所说的话就不是随便的败坏的不洁的不好的，而是在敬畏上主，他看着你，你在他所看顾下，他的眼睛一直看着你，你敬畏他，就体会到你要做你要说他召叫你去做去说的事。当一群敬畏他的人彼此谈论，我们在这里在台上见证，在台下听，就是在讲论神美好的作为。当你讲论神美好的作为时的这样的谈论，上主都加以注意而听见了，他听见了。我在天主的恩惠中，有一次我做见证，是我生命中最困难的时刻。1992年，生命到达了谷底，就打发了他一位先知 Steve Evans， 他在见证他的一生，他碰到的经历就跟我的经历几乎是一样，好像是他在讲我。我深深地体会到天父了解我受的磨难痛苦。既然天父了解我，好快乐哦，因为他了解按照那时我生命的尺度，就是在圣神的灵洗一年后还有很多事情不了解，但我了解了，非常非常的喜乐。在见证的时候就以感恩的心见证，真的是很喜乐，主你把我摆在这磨难中。之后他为我祈祷的时候，他说天主要擦干你的眼泪，要改变你的苦难，从今以后都是祝福，都是祝福，凡你手所触摸的天主都要祝福。真的就从那一天开始。接下来他讲一句话，这不是我现在为你祈祷天父告诉我的，他告诉我说你在台上见证的时刻天父的心很满意，他就定义要做这件事情。也就是当你谈论见证主的美好时，那一份天主的恩惠因为我们的见证而释放出来。如果中途们不愿意见证，怎么会有3000人灵洗呢？充满圣神就是为了成为他的见证人。有一个姐妹跟我说，苏老师今天还有见证的时机吗？我说今天是没有了，但是我讲一句话，你有这个渴望不要失掉，天主会为你安排时间，你不要三心两意为你安排说我现在不想了。不，你最不想的时候，有时候天主就要你那个时候，你要为他做见证，他会纪念你讲论他的话。也就是我们活在彼此对谈，我们在吃饭的时候，我们在生活的时候，都在讲论天主的作为，因为我们是敬畏他的人，并且在他面前的记录簿上 为那些敬畏上主和投靠他名号的人予以记录了。他记录了到底有什么好，你到天上就会知道。那个好是远超乎我们想象不到的。为此我们从他领受的召教，带着敬畏的心去做，去传福音，去与人分享，他都记录了。在我行事的时日，他有他行事的时日。万军的上主说，他们必是属于我的特殊产业，就是记在这记录册上的是他特殊的产业，就是他们是在基督耶稣内热心生活的，不是活在世俗里，而是活在圣神的带领中，在圣神内生活，在圣神内祈祷，在圣神内歌咏，在圣神内赞美，在圣神内得胜，在圣神内活一个真真实实的基督徒受服者，就是活在富有中，是明智的童女。这一些是属于他特殊的产业，也就是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是这特殊的产业，所有的基督徒都是他的家人，都是他的孩子，但是有一些好孩子是他特殊爱的喜欢的。你喜欢做那一个糊涂的孩子，糊涂的童女，还是可以进入婚宴的明智的童女呢？对对，果然都是有主的光知道。我们既然知道了，我们就要真的去做，真的去做。你真的去做，你不会忘记你真的得到的启示。你若不做，转身就忘了，就像照镜子一照，转眼就忘了，天主的话也就丢了，你就不是记在那一个记录册上敬畏他的人。圣咏103篇说，对于敬畏我的人，天离地有多么高，我对他的爱就有多么高。这是敬畏他的孩子们会记在那边，是他特殊的产业。我要怜爱他们，有如人怜爱服侍自己的儿子。很多的儿子，可是很多的儿子是荡子，而不是服侍他的儿子。也有的儿子以为自己在服侍，别人都不服侍。路加福音中的那长子，其实他做了父亲相反父亲心意的事，父亲高兴，他生气，因为弟弟回来了。因为天主把恩惠给其他的子女，你生什么气？你要高兴，因为当我们活在天主的旨意中，那是最好的。你这样活着，我为你高兴。你有你的命定，我有我的命定，我们都有我们的命定。每个命定就是天主对你最好的安排，你不能够做别人的命定。有人非常非常想自己生个孩子，但是他是男人，想要变成女人，纵使变得女人又生个孩子，是假的，是做出来的，不是天主旨意的。天主不会错，你浪费了时间，浪费了生命。你要知道关于你的册子，你的命定，你要活在那个命定里，你要为别人活在那个命定里而喜欢。当孩子们存留在真理中，就是我们最大的喜乐，若望三书所说的。我们喜欢人归向天主，一个罪人的悔改，天上都有大的欢乐。一个软弱的人刚强起来得胜，天上有大欢乐。重生得救有这么大的欢乐，那一个恩宠上再加的恩宠，圣神的怜惜有更大的欢乐。那个欢乐很强烈的， 那个欢乐帮助我们认识他给我们的圣神，成为我们的力量。这特殊的产业，天主要怜爱他们，就像怜爱服侍自己的儿子。天主说，你服侍我就是真的服侍他。如果你按照你的私欲偏情去做一些你以为天主要你做的事，天主说你在犯罪。扫路没有碰到光，主耶稣没有在光中显现给他死，他做了很多的事，耶稣说你为什么迫害我。我们也做了很多这样的事，充满圣神以后，有了光以后，就要停手不做你自以为是的事。在主的家中也有很多自以为是的事要悔改，要认识主的家中应当如何生活行动，生根修建。不是喊啊主啊主啊的人就能进天国，这是马窦福音第七章所说的。主说我不认识你们，他们说我不是奉你的名驱逐赶过魔鬼吗？奉你的名行过奇迹吗？奉你的名有过治愈吗？主说我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。认识就是跟他有亲密的关系，懂得他的心，跟他在他的心中联合在一起。那么主不认识他们，他们经验到了驱魔、治病、赶鬼、奇迹，这还不是一般的基督徒，是有恩赐的基督徒。但是他们有恩赐没有果实，恩赐是主愿意我们得胜而赐下的能力。不要骄傲，不要自己有那么多的把握，把握是在于爱，在于信，在于圣神的果实在我们的生命彰显出来。我们继续第十八节，你们将要重新看出，这一群人会看出义人和恶人的服侍天主和不服侍天主的人的区别，就是看出义人跟恶人的差别。义人就是因信心而生活，做主要做要他做的事，恶人就是不是这样子的人，跟主有隔阂的。扫路原来迫害基督徒也是属于恶人之类，而他悔改了有光变成中途保路，就是义人。这服侍天主的和不服侍天主的人是有区别的。那真正服侍天主的人，主耶稣说谁若侍奉我，我父必要尊重他。你若真是侍奉主的人，阿爸父都尊重你。主说我在哪里，我的仆人就跟我在那里，这是讲工作的，你是在工作中有职分的，主在那里工作你就跟他在那里，不是任何的子女都可以去的。如果君王领军去出征，那个小孩子可以去出征吗？不能，留在家里。那么大孩子没有训练的可以吗？不能。那至于的将军就要跟着他一起去出征，至于的兵也要跟他一起去出征。就是主在哪里，他的仆人要在那里，这是一个尊贵的位置。我们要看出不是我们眼中看的是大跟小，而是天主眼中所看的出于他的都是大的，没有小的。不是人多人少的事，而是天父要主耶稣基督所做的每一件事，他没有一个落空，他都完成了，所以他才能说完成了。他在极度的饥饿行路很久， 坐在雅各伯的井旁，他想要休息，他想要喝水，但是他没有吃，没有休息，没有喝，去拯救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，一个人眼中的罪人，因为那是阿巴夫的命令，就是大事，就是大事。每一件来自天主的事都是大事。第十九节，看那日子来临，势如冒火焰的火炉，所有骄傲人和作恶的人都要成为禾秸。那一天来到，必要将他们烧尽。万军的上主说，不给他们留下根和枝条，但为你们这些敬畏我名号的人，正义的太阳要升起，以自己好事见义的光芒普施救恩。这一个大的救恩是上主耶和华亚威行事的日子，是来世的全能，是在末后世代为圣徒们准备的极伟大的救恩，就写在伯多禄前书第一章，他为我们在这末后世代准备的救恩是多么的丰厚，是大过过去的。希伯来书第六章说，来世的全能，那是不曾在这世上有的大的能力，因为他越做越丰盛，也就是他在世上所做的事只是在天上的预象。这实体要来，我们所尝到的在他的家中的丰富只是天国的预象，天国才是圆满的丰盛。而这一个国度要降下来，这抵挡天主国度的是挡不住的。正义的太阳要升起，他要以自己的羽毛的光芒普施救恩，你们必将出来蹦蹦跳跳，有如出栏的牛犊。牛指的是侍奉，牛在打场不能够拢住他的嘴，传福音的人是在福音中生活，难道天主是讲牛还是讲侍奉他，他特殊的产业，他的仆人呢？是他的仆人，就是蹦蹦跳跳，充满了圣神的能力，非常喜乐。我在这里看到昨天见证的人个个都蹦蹦跳跳，香菜是从那里蹦到来的，又从那里蹦回去了，早上又蹦蹦跳跳来跟我讲话，就是我们都是被他的爱所激励，激活了这个喜乐，活了起来。在他的国里就是满满圆满的喜乐，在他的家里也是这样，侍奉主要兴高采烈。你有没有看到我们仆人中间哪一个人不兴高采烈？一个也没有，应当是一个都没有。我这样子讲他们在笑，表示他们问心无愧。你们也在侍奉，在那里洗菜，在那里扫地，今天楼上有一点水，有人就在那边拖，后来我又看到另外人又在那边拖，就是很高兴，没有工钱呢。我告诉你，有工钱就不快乐，你已经得到赏报了，但是这是天主给你的善功，你要认出在善功中度日。不是我不喜欢拿个扫把去扫水，是主没有召叫我，我其实很喜欢，在家里我也喜欢，在有些地方我喜欢，就是我们做主要我们做的事，不是每个人做同一件事，大家都去扫那个水，那个水太少了，也没那么多拖把，就是有光，在光中做主要我们做的事，蹦蹦跳跳有如出栏的牛犊，他们要践踏恶人，因为在我行事之日，他们必要如同在你们脚下的尘土。这是万军的上主在末后的时期他要做的事， 当耶稣基督乘着云彩再降临的时候，他是在荣耀中降临的，跟第一次来的耶稣基督不一样。第一次来的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舍命，因为他不是来审判，是来救赎，来拯救。光荣的君王再来的时候是审判，他要审判，他要把绵羊跟山羊分开，他要审判，他要惩罚恶人。伯多禄前书那里说，审判已经从神的家中，天主的家中开始了，他已经开始在审判了，我们都要面对他的审判。他审判他的家，难道不会审判他家以外的外邦人吗？一定会。当他把我们管理好了，他会审判作恶的。这是他的行事之日，伟大的事。二十二节，你们应记得我仆人梅瑟的法律，即我在何勒布山上命他传以全以色列人的诫命和制度，就是天地会过去，律法中的一撇一画都不会过去。为什么他提醒我们在末后世代要注意梅瑟的法律？因为在末后七年，就是主启示的最后的七年的下半个期，就三点五年，有敌基督从海中来的兽，又从地上来的兽，假先知，他们会迫害天主的子民。这从海中上来的兽敌基督，也带着法老王的灵，就是世界的王撒旦的灵。那时你若不接受他的印记，不拜兽像，就不能买不能卖。可是圣经记载着，你若接受了兽的印记，拜了兽像，就会在无尽的硫磺的火湖中直到永永远远，就是永远到地狱里去。所以有很多让人觉得拜偶像没有关系的事，你要小心。主说的律法的一撇一画都不会过去，那是天主给的尺度，天主没有废弃。那所过去的是祭祀方面的法律，就是祭牛祭羊有一个程序，因为耶稣基督是实体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，我们不再祭牛祭羊了。但是实践是不会过去的。梅瑟在奉旨的时候，他带着天主的选民出离埃及，埃及是世界的预象，埃及的王就是世界的王，法老王非常心硬，说话不算话，说谎，而且非常非常的暴力，谁都怕他。而梅瑟他可以不怕法老王的愤怒，能够传递主的话，就是主可以用梅瑟，他忠心，他得胜。当他把主的子女们带离了，出离了埃及，也是指着耶稣基督已把我们从世界里带出去，我们不属世界而属基督，基督带着我们离开了世界，也要我们望进背后，看着他奔跑前面的赛程，得胜世界的胜利武器。在若望一书第五章说，得胜世界的胜利武器就是我们的信德，相信他的话。梅瑟照管着以色列子民，很沉重。上主天主说，你在各支派中选择那成熟能够办事的 长老，就是父老，优秀的父老选70个人，我要把从你身上的灵加给这70个人。时候到了，上主从梅瑟的身上拿了梅瑟的灵加给了70个长老，70个长老就开始说先知话，其中68个人是在会众中，有2个人不知什么原因不在现场，在他们自己的地方会幕里，可是他们也在会幕里也说先知话。若苏尔跑去跟梅瑟说，他们不在这里，禁止他们不可以说。人有的时候有好多好多人的想法，要限制天主的想法。梅瑟没说好，因为梅瑟知道，梅瑟讲了一句话，不要禁止他们，巴不得上主的人都说先知话，这是先知的心反射天主的心，巴不得所有的人都充满圣神，充满梅瑟他领受的圣神的能力，巴不得他们都得着。没有一个得着天主能力的人，巴不得大家都得不着，只有我一个，这是专利。那就是党派的灵，除非经由我你不能够 得救，不是经由主耶稣。你如果犯罪，你自己都不能得救。所以梅瑟讲的巴不得他们都领受同样的灵，这句话在五旬节应验了，就是所有有血的人都能够得到。梅瑟的先知话应验了，厄里亚在升天之前有一个一直紧紧跟随他的厄里叟，他跟他的门徒说，上主召叫我到基尔加尔，厄里叟说，我指着永生的上主，我绝不离开你，我要跟你去那里。上主又从那里说，我要召你到贝特尔，他又说，我指着永生的上主，我一定不离开你。就一直跟着他，我们也要这样子一直跟着主，不要半途而废，特别在末后的时代不要绕队，要跟着上主的军旅。厄里亚又说，上主召叫我到耶里哥，那不是厄里亚随便乱走乱去，都有属灵的意思。那厄里叟说，我要跟你去那里。厄里亚有好多的门徒，就只有这个门徒一直跟着他。到了耶利哥，过了约旦河，厄里亚说，你有什么要求我，你说吧。就是他知道他要离开这个世界到天上去的时刻到了。厄里叟说什么他一直没有说，那个时候问他，他才说，我要什么，他要什么，我要你双倍的灵，双倍的精神。厄里亚说，这双倍的灵你求了一件难事，这是真的是难事，就是厄里亚不能决定，因为双倍的灵就是厄里亚只有一倍的灵，那另外一倍的怎么给？你纵使有100万，我要的是你给我200万，那你那100万怎么来呢？这是为难的。再加上纵使你有这灵，这是天主给的，不是你可以私下受受的，是不是？不是你的，是天主的。他说，你求了一件难事，如果我升天时你看到我你就会得到，你看不到我你就不会得到。什么时候他会升天不知道。那么厄里叟是不是一直跟着他一直看，是不是现在，是不是现在，是不是现在，是不是现在。主耶稣基督说，我快要来，要我们醒悟， 意思就是我们一定要带着盼望，主啊，你今天会来，你现在会来，你什么时候会来，他要我们有这种心，就是心良的心。如果你爱你的良人，他去打仗了，你不在家里天天盼望着他回来的这样的心。如果没有这样子的心，就是糊涂的，都知道我要准备，这就是准备好的一个样子。而你所就是这样准备好，让我们知道得着圣灵，得着圣神，双倍的圣神的恩高是怎样的一种态度。他就一直看一直看，突然来了火马车，就把他们分开了。你怎么要跟，有时你也没办法跟得上，因为上主出手了，火马车就把你分开了。厄利亚就乘着旋风到天上去了。他升天的时候，他丢下了他的外裳。厄利所看到没？看到。他得着没？圣经记载着厄利所行的奇迹是双倍，双倍的多。所以厄利亚的灵就降到厄利所身上，程序着这上主要做的事。主耶稣基督升天时，门徒们看见没有？看见没有？看见。得着没有？得着。主耶稣基督说，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，而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，不是一倍，多于一倍，更大的事。他们都得着了。而耶稣复活后显现给十二个宗徒，也显现给一些人，玛利亚、马德勒拉、妇女中的一些人，还一次显现给500个人。所以至少有500多人看到复活的耶稣显现。复活的耶稣召叫他们在耶路撒冷等候，结果等候的人有超过500多人吗？没有，只有120个人。就是这里特殊的产业，120个有心的人，就是新娘的呼召的这一份。耶稣基督新娘对他要等候，对他要忠信，对他的话不打折扣的这一个态度，付代价在你等候，圣神就降下来。那其他的得到了没？他们不在场，可是新的一批人在场，3000个人也得到。因为天主借由他的仆人分施了他的恩惠，经由一个耶稣达到了12个宗徒，到了3120，这一些初期的重生得救的充满圣神的，他们就天天怀着欢乐的心在一起生活。这是初期的教会，神的家是这个样子，天天怀着欢乐的心生活在一起，就像我们这几天天天怀着欢乐的心生活在一起。有的人还睡在我的隔壁，有的人说，你睡觉的时候你听到那个电梯的噔咚咚的声音吗？有人说听到了，有人说我睡着了没听到。我们谈论生活中的点点滴滴，分享生活中的美好，多么好，多么快乐，多么幸福。生活在一起，听宗徒们的训诲，就是把主的话用心的来承受学习。所以那时也有学习，我们现在学习也是天主把他的话光放在他的仆人，放在他的众子女的心中，在见证，在传讲，释放出来，我们要来享受，要来得着，要来承受，要来落实。所以他们天天都欢乐地聚在一起，听宗徒们的训诲，拨饼，吃耶稣基督的身体，喝耶稣基督的血，也吃一般的饮食， 欢乐的心进食，不饼还有祈祷，就是四件事。上主就在他们中行了很多很多的奇迹。上主天天使得救的人加入会众，教会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，一直在成长。有一个主重要的仆人，他的名字叫做 Bob Jones， 他已经完成他的使命回到天上去了。他讲的很多的先知话都应验了。他讲了一个先知话，他说主启示他，主想要把来世的权能降下来，他在选择一些可以承受的。你若没有准备好这一个大的能力，你不能负荷的，要准备的。他说当教会活在圣咏133篇的真实时，天主会降下创造性的奇迹，就是病会得治愈，魔鬼会被驱赶，奇迹会发生。而且这一个创造性的治愈，意思就是你的手都断了一只可以长回一只，你的器官，有的时候说我的肝肺或肾，医生给你换个肾也换不好排斥，可是天主给你一个新的，就要发生。因为我们要同心合意的祈祷，必须当天主的家是这样的时候，在天主家中就要这样发生。有一位爱主的姐妹叫做海蒂贝克，她在非常非常病的状况里，她是侍奉主的仆人，她在莫桑比克传福音，她病很严重的时候到美国来医治，在医院里医生很难治愈她，全身插了管子。那时她知道只有天主是她的治愈，她就寻求主，迫切的祈祷。他听到在多伦多有圣神的浇灌大复兴大奇迹，他就被圣神的感动呼召要去那里。他跟他的医生说我要去那里请个假，医生说不要去，你离开医院你去到那边你会死在那边，你回不来的，按照你身体的状况不准。可是这个呼召很强烈，他就把管子都拔下来，搭了飞机就去到那里。要天主的召教，你可以在海上行走，你可以经历到他是信实的天主。我们最需要的就是他的这句话，他去了。在祈祷的时候他充满圣神，他多么快乐，他安息在圣神的充满中，他是躺到地上很长的时间，不晓得几天，软弱到也不能够上厕所，他的先生扶着他上厕所，就是被天主的圣神的充满浇灌这么强烈。几天后他的病全部好了，他的人完全焕然一新。他回到了莫桑比克，看到了一个孩子，那个孩子是瞎眼的，很可怜，就是眼球没有，是一个洞。他就抱着这个孩子，一股爱从里面涌出，他就在哭泣，抱了很久。他就体会到他充满圣神，圣神的能力带着天父的爱，天主的爱在他里面不断地从他里面涌出来，涌到了这一个他抱的孩子。抱了一段时间，这孩子离开他怀抱的时候有两个漂亮的眼睛，得到治愈。他在莫桑比克瞎子太多了，去找他100%得治愈，创造性的奇迹。 百分之百的治愈。他到莫桑比克的时候，那时在那里的基督徒不超过百分之十，大概百分之不晓得多少，五六。可是他在那里几年，他建立了6000个教会，好多侍奉主的仆人都带着奇迹，带着天国的威能。莫桑比克现在有超过60%的基督徒，有迫害来，但是天主在大迫害之前要给大量的恩惠，让我们进入他的救恩。他要准备我们，他真要准备我们。我们继续读23节，看上主伟大及可怕的日子来临以前，就是上主伟大对于敬畏他的你我是多么多么伟大的日子，对于不敬虔的人、糊里糊涂的人、作恶的人、不义的人是最可怕的日子。而这一个日子来临以前，我必派遣先知厄利亚到你们这里来。厄利亚是耶稣基督的前驱。厄利亚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亚威是上主，亚威是天主，就是他活在一个偶像崇拜的那一个世代，众人都迷失了拜偶像。他认为他看见的上主的先知就只有我一个，其他都是拜巴尔邪神的，拜阿瑟勒拉的850个先知，但是他是唯一的显现出来的先知。他一个祈祷，天降火焚烧了祭台上的献祭，彰显了天主的荣耀。那巴尔的先知就被以色列子民砍死在那个地方。那次他说，如果偶像巴尔是神，你们要敬拜他；如果亚威是神，你们要敬畏畏天主。你们摇摆不定要到什么时刻呢？也就是在那一个宗教的灵捆绑的那一个状况下，是巴尔邪神的灵、偶像的灵、阿瑟拉的灵、伊泽贝尔的败坏的灵，就是扭曲用阿王的权柄做一些邪恶的事的这些事，就是在一个极堕落的状况中，他在那里奉旨彰显天主的荣耀，让以色列子民看到了这一切，就说亚威是天主，亚威是天主，他们回心转意。而在末后的时代，敌基督假先知的时代，主也要兴起强有力的属于他的人，受装备的人，带着梅瑟的灵是得胜世界、得胜敌基督，带着天主的子民出离这世界王的控制。厄利亚的灵是带着天主的子民从偶像、宗教的束缚、宗教灵的捆绑、法利赛的人的灵、撒杜塞人的灵，就宗教性的捆绑的释放。而在我们前面看到，我们就是需要得胜阻挡我们认识天主的他是真理这一些烟雾弹、这一些酵母、这些错误从那里出来。他要他的子民都出来，从拜偶像的巴比伦，巴比伦是通往巴尔的门，要从那里出来，要成为他圣洁的子民、王家的实际。他在末后时代要用的军旅也是要成为他的新娘。他将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子，儿子的心转向父亲。这一个灵，厄利亚的灵 就是让人真的知道天主亚威就是天主。我们要唯独侍奉他，我们会真的认识权柄，顺服权柄。父亲是指着权柄，子女这里是复数，让父亲的心转向儿子，儿子的心转向父亲。做权柄的爱自己的子女，愿意为他们舍命的爱，因为父亲是给生命的。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，就是一粒死了，就有很多子粒。要有这样的为父的长老们，成熟的耶稣基督的新娘，耶稣基督的完人。儿子的心转向父亲，愿意顺服，这是天主的旨意。在他的国度里，全部都是顺服跟权柄，没有背离。背离是撒旦的灵，免得我来死以毁灭律打击这地，就是最后的审判，那背离的作恶的不义的都不能够存留。马窦福音末世录第22章提到了，那不义的更不义，那义的更义。他要把这得胜的灵，得胜世界的灵，得胜宗教性得胜偶像的灵赐下来。在末后的时代，美色的灵、厄里亚的灵都是基督的灵，都是天主圣神。在基督内，他把这灵赐给我们，我们要披戴从高天而来的能力，要做圣神带领我们做的事，要活在圣神的富有里。他要做恢复的事，就是天主不是混乱的天主，而是有次序的天主。这次序要在他的家中显示出来，也要在所有属于他的他的国度里显示出来。他把他的圣神，无限量的圣神赐给我们，他要再来是以王的身份来。先知就是为王准备他的子民，充满圣神，要做异梦、见异象、听见他的话、传讲他的话，那些都是先知的恩赐。第一个君王是先知案例的撒母耳案例的，第二个君王大卫，好的君王也是撒母耳案例的。先知的职分是迎接君王进来，也叫直到众人说他就是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，他就是天主子，他就是墨西亚，跟随他成为传天国福音喜讯的他的仆役，就是懂得他的心，领受他的心，充满他的圣神，做圣神要我们做的事。主耶稣基督说，你们若相信，习者若翰就是要来的厄里亚先知，他是耶稣基督的前驱，君王的前驱。主要把这灵赐给准备好的他的仆人，传讲天国的福音。我们是得到了极大的宠召，你要学会了顺服，才能够做权柄的代表。主耶稣基督是听命顺服至死，天主极其举扬他，赐给他一个名字超越一切万有。我们要顺服，主会用你、用我、用我们。他把圣神赐给了我们，就是在准备我们。他为我们准备了善功， 要我们在善工中度日，那是我们该做的。所以我们把握天主给我们的机会，忠心的侍奉他。我们一起祈祷。天上的父，我们是小小的羊群，你却把天国赐给我们。在你的国里没有不顺服的，你赐给我们是顺服的灵，羔羊的灵，你的圣神，帮助我们能够顺服。顺服主耶稣，他是元首，让我们顺服主的话，他的话跟我们的想法不一样，愿他赢，愿我输，我愿降服，我愿顺服，你就把我摆在耶稣基督的身体上，就让我承受从头那里来的圣神的膏油，就让我们都承受着同一的圣神，从同一的主元首那里而来的，从同一的父所赐下的，我们又在同一的身体上承受，就是你的教会，你的家，让你的家充满你的神，让你的家充满你要成就神奇美好的事。主耶稣，我愿顺服，我愿降服，谢谢你为我成就了永远的救恩，让我因顺服你，敬畏你，你就赐给我永远救恩的泉源，让我在一切需要上我都仰赖你的救恩。求你帮助我们认清你对我们的宠召是有多么丰厚的盼望，让我们的行动与我们所受的宠召相称，让我们认识圣咏139篇在你那里关于我们的生命一生岁月，你都预先记载的册表册子里，我们要做你命定我们做的事，我们不愿意再浪费时间做你不召叫我们做的事。求你向我们显示你的心，求你赐给我们在你圣神里充满在我们心中你圆满的爱，在你的爱内没有恐惧，你圆满的爱要把我们心中一切的恐惧驱赶以外，就像梅瑟厄里亚充满了你的圣神，他们不害怕法老王，他们不害怕世界的权势，他们不害怕偶像的作为，他们能够为你所用。主耶稣，求你用我们，求你用我们，使用我们，是你在末后时代的军旅，是你装备好的仆役，是你拣选召教得胜与你一同为王的得胜者，是所有的得胜者合在一起，是你得胜的军旅，得胜的教会，得胜的新娘，懂得你的心，认识你的心，活在你圆满的旨意中，事事顺从你。主耶稣，谢谢你，谢谢你赐下的光，带着你的爱，让我们借着你的光明认识你，让我们有你的爱能够不害怕。是的，主耶稣，谢谢你，你天天跟我们在一起，直到今世的终结，你天天要引导我们每一天与你同行，活在你的得胜里。 完成你在我们生命中的你的宠召，你的命定，来荣耀你的名。主耶稣，求你快快的来临，求你赐下你的圣神，把你得胜的教会，你的新娘准备好，要在云彩中迎接你。我这样恳切的祈求，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